我们现在也进入第四课，第四课讲到是群体和个人的敬拜的一些不同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在敬拜神学课程里面一个话题。基督徒啊，必须建立个人的敬拜生命，而且也要参与群体的敬拜。敬拜是个人的，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是基督徒心灵和神之间的一个沟通。基督徒的整个生命要进到神的爱里面，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侍奉这两个字啊，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字，就是敬拜的意思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基督徒的敬拜是整个生命，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敬拜，一生的敬拜，是我们将我们自己献给神的一个敬拜，是活祭，不是死的祭。如果是献祭的是死的祭，我们是活的祭物。所以敬拜的属灵生命啊，跟基督徒的灵命是分不开的。敬拜是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包括了我个人的灵修生活，这个关系是我的生命习惯，就是 habitual， 这个生命习惯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自己要建立起来的，是我们灵命属灵生命不可停止的，是和神的沟通，和神的祷告，是生活中天天要有的。所以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的生命。我们每天我开车之前，我来教会开车之前，我祷告，我以祷告的心。所以我听到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面是默默的为他祷告。我想到某某啊事情的时候，我带着祷告的心啊，而且常常有时候默想神的话语，就是我敬拜的生命。个人的敬拜也是刻意性的敬拜，基督徒主动的建立起敬拜的生命。主力的事情是我们要主动的。刚才我所谈的是我们要有这个习惯，敬拜习惯，这个是我们要主动。当然我们不是做一个懒懒散散的人，我们乃是有一颗热心愿意亲近神的心，我做一个和神亲近的基督徒。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所以刻意性是让神的声音临到我，神的启示临到我。习惯性是以生命来回应神的启示。是敬拜神是24小时的，基督徒要有24小时敬拜神，是我们一生的事情。我什么是问题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一切我的整个生命是一切都是属于神的。如果我有困难的时候，我有问题的时候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个不是我的困难，乃是神。我们知道是神会帮我们。基督徒要从个人的敬拜进入到群体的敬拜里面。个人的敬拜最终的目标就是进入群体里面，让群体的敬拜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。基督徒的敬拜是基督徒刻意性的参与，是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经历神的行动。 群体的敬拜是我们基督徒个人敬拜的延伸，是属灵生命的延伸。群体的敬拜是神的命令，神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。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有渴慕群体敬拜的心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是耶稣基督群体的一部分。这个部分是要和其他肢体有连接，有彼此配搭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说，我不喜欢参加教会的团契，我不喜欢敬拜生活，我要离开教会，那么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有一个问题。敬拜的事情是神看我们的内心，而不是我们的行动。习惯性的敬拜也是基督徒生命的敬拜，这个比刻意性的敬拜更为重要。神看我们的内心，不是看我们外表的行动。我们可以在敬拜中哭哭啼啼，我们可以在敬拜中举手甚至跪下来，但是如果这不是处于我们的内心的话，我们这些举动是神不是不蒙神悦纳的。有一天，这是一个例子啊，有一天在天上，神跟天使一起行走，天使就告上帝，就跟神说，我带你去参观一间教会的敬拜。那个是一个很大间的教会。天使就问神，我说，神啊，你听到什么东西？神说，我什么都不听不到。可是天使说，怎么可以什么都不听不到？所以他们都是很热心，一直在举手，一直跳舞，在歌上赞美神，你怎么听不到？我说，什么都不听不到。天使就带他到一个角落，到一间屋子里面，他指着屋子里面的那个女孩子，一个小女孩就跪在神的面前。天使说，你听到这个小女孩跪在你的面前祷告吗？神说，我听到。他祷告说，神啊，我的猫生病了，求你救救他。神看我们的内心。好多时候我们在敬拜里面，我们可以很多动作，我举手，我甚至可以跪下来，可是这个不是处于我内心，没有用的，必须要从我内心发出来的。生命记第26章，神指示以色列人要献出熟的果子，是十分之一的奉献。这是神的命令。在敬拜的事上，神看我们的内心，不是我们的外表的行动。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6到14节，神很严重的责备祭司藐视神的名，不敬畏神，不遵照圣经献祭的条例，把污秽的食物献在坛上。所以耶和华就这样讲了这样的话，圣夜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把门关上，就是宁可不要献祭，好过你献不洁的祭物。所以马拉基书第3章第6到13节，神责备以色列人夺取神的物，不把丹纳的十分之一献上。再来到另外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说，你们所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 所以这段经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对象是谁，它是为谁写的，他为索多玛那边的。他说第十一节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？公绵羊的、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到最后到了十八节，神的十倍，耶和华说什么？你们来，我们彼此的辩论，你们的罪谁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谁红如当也必白如羊毛。这很激烈，神很激烈的来责备。这段经文是向索多玛和摩拉说的，为什么神拒绝他们的敬拜？因为他们的手沾满了血。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是这样了，你们祷告，举手祷告，我必只眼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，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所以我可以在我们可以成为两面人，我在教会很表现的我很圣洁纯洁的样子，我可以啊，热心的参与服事带敬拜，甚至我跪下来在敬拜的时候跪在神的面前，然后到外面我可以就搞成为另外一个人，我进入社会里面，我跟社会的人同流而舞，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这边要看到什么？六天的敬拜比主日一天的敬拜更加的重要，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敬拜。另外一段经文，我厌恶你们的戒期，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，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，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厌啊，也不厌不顾你们用肥畜献平安祭，要使你们的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，我也厌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另外一段经文，这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，大家都很熟悉的。第八节这样讲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，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到底我怎样跟我的神同行呢？与神同行的人，这个人的人生目标是以神为中心。如果一个人，我的整个世上，我整个生命里面，我不以神为中心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跟神同行。以神同行的人是一个与神同心的人，如果我没有跟神同心的话，就不能够与神同行。比方说两个人走在一起的话，我们的步伐是一样的，如果一个人说我们走快，另外一个说我不走快，我慢慢的走，就不能够同行了。所以我们的同行跟同心很重要，而且同行所谈的东西是一样的。所以圣经，旧约圣经，同行的意思是指生活中 遵循神的道，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，我们需要仰赖神。而且我们再看，我们要留心听神的话语，我们要遵循神的吩咐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，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跟神同行。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知道的跟我所行出来的完全不同。与神同行的人是敬畏神的人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会与神在走一条同一的道路，我们走在一起，我们有同一的方向，同一的道路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神怎样带领他，他都跟着神走。一个与神的人是不退后的，不委束的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和神走在同一个步伐上，神走快我跟着走快，神走慢我跟着走慢。一个与神同行的话，不会远远的跟不上神，或者是我走在神的前面，让神来跟着我走。一个有神的人，他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要讨神喜悦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，他不会做任何神不喜悦的事情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和神沟通的人，是天天读神话语的人，是有祷告的人，是和神交通的人。他会默想神的话语，他会亲近神，他会把凡事什么事情都告诉神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是会享受和神的同在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知道神是爱他的，他凡事谢恩。个人的敬拜和群体的敬拜，两者之间是彼此辅助，彼此建立。个人和神之间的敬拜，个人和神之间的敬拜做得好，我的群体的敬拜就会更丰盛。基督徒群体聚会在一起敬拜神，把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肢体的光面就显明出来。这样的敬拜做得好，我们就越能帮助我个人平时的敬拜神的心。所以基督徒是不是孤立的，基督徒不是孤立在那个地方，我个人敬拜神就好，为什么我要参加礼拜堂的聚会？原来礼拜堂的聚会，星期天的聚会很重要。在希腊文有两个字是讲到教会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信徒的聚聚，是群体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教会也是什么？教会也是 diaspora， 也是基督徒的散居。所以教会有两层头的意义，是基督徒聚聚，基督徒散居，基督徒分散在自己的岗位上面，到你外面去工作，去做见证，以生命来见证神，然后礼拜天又聚聚在一起，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散居。我们的教会是否是一间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呢？就是与我们的神同行的教会吗？我们教会必须是和神同行，我们要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。参加敬拜聚会 所有的会众是参与的人，而不是观众。这是我强调很多次，我们不是观众，我们是参与的。所以在教会的敬拜里面，我们要用让弟兄姐妹参与在敬拜的当中。敬拜聚会中所有的人不是敬拜的领导者，就是敬拜的参与者，没有第三种人。我要讲多一次，在敬拜当中，每一个人，你不是领导敬拜的人，你就是参与敬拜的人，两个都必须有的。所以以及段经文很重要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哥林多前书14:26是保罗所说的，弟兄们，这却怎么一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所以这边你讲到个人，个人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，个人的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everyone， 是每一个人 everyone。 所以我们在聚在一起，个人有诗歌，个人有教训，个人有启示，或说方言，或者方方言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目的是什么？造就人。我们的目的不是在台上，我们不能够在台上来显威风，不是要告诉人说我的歌喉很好，不是显威风，乃是要造就人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聚会的目的是造就人，它提醒我们，教会崇拜的目的就是造就。崇拜不是向人夸耀我自己的恩赐，崇拜不是显威风，崇拜不是表扬我个人，崇拜的从我是多么厉害，多么有学问等等，不是的。我们不是在表现我自己，乃是我们要高举神，然后在敬拜当中让人从敬拜当中得到帮助，就是造就人的意思。所以诗班唱诗，诗班唱诗乃是献给神的，不是演唱，不是音乐会。所以在聚会的当中，有时候在适合的时候，我们要讲阿们。而在教会里面，牧师上来或者是领聚会的弟兄姐妹在上面台上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到一半，你和他同心，他做祷告的，你回应他的祷告，你讲一句阿们，就是他表示我们是同意的。教会的敬拜还有其他的参与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1:20，经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所以在这里是的，在英文就是 yes， 实在的就是阿们，阿们。那么14:16，哥林多前书说，不然你要用灵注解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竟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？这是保罗的教导啊，不倒保罗的教导。所以在教会里面聚会到一半，有人站起来他说方言的话，如果在当中没有 有恩赐翻译方言恩赐的弟兄或姐妹替他翻译的话，宁可不要。不然我们怎样知道他祷告的内容呢？我们不能够跟他一起说阿们。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就是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八到二十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犯当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是奉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祝福。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充满后做些什么事情呢？有四点。充满后做什么事情？就是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。要请问大家，什么叫做诗章？什么叫做颂词？什么叫做灵歌？谁会回答？什么是诗？什么是诗章？什么是颂词？什么是灵歌？诗章呢？诗章是什么？诗章是圣经里面的诗篇啊。诗篇的那经文哦，把诗篇的经文写成谱，就是可以唱出来的。颂词，我们要歌颂神的。今天我们的敬拜团所带我们唱的诗歌是颂词啊，人用被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诗歌是颂词。过去几百年前，那些神感动啊，查理卫斯理所写的诗歌也是颂词。那么啊 ，Isaac Watt 所写的诗歌也是颂词。现在的生命圣诗也是颂词。这些歌颂神的诗歌是颂词。灵歌呢？灵歌是什么？灵歌就麻烦了。很多人不同的解释，什么叫灵歌？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，灵恩的教会里面，他们唱灵歌，他们有时候唱诗歌唱到一个部分，他们就稍微冷静下来，他们就个人在唱灵歌，然后到最后，然后他又接下去再继续唱下去，是灵歌。灵歌是圣灵所感动一个人所唱出来的灵歌啊，灵很多不同，很多解经的人有解经的，有他自己的解说啊。我认为灵歌是圣灵感动我，突然间我可以唱出来。中国小敏是说他没有音乐的恩赐，可是圣灵感动他，突然间他的嘴里面会唱出一些歌，就是灵歌，这是一个灵歌啊，就是各种不同的解析。灵恩派有灵恩派的解析，好啊，传统教会的也有传统教会的解析。这是第一点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。第二，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第三，感谢父神。第四，彼此的祝福。这个是教会的生活。另外一段经文是以西结书第三章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勉， 心被感恩歌颂神。所以这个是告诉教会里面，在教会里面是在教会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，在敬拜的当中大家要参与的。所以在英文里面，在中文没有表现出来，在英文里面这个 you 字，这个 you 或者是 your 是复数，表示全会众的参与，在敬拜的当中全会众都要参与在里面。那么我们要想想看，在我们的教会的敬拜里面，唱诗当然在会众都要参与嘛，会众都要一起的回应唱诗歌。那么诗班在这里献唱，是不是会众要参与？好像会唱没有参与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没有参与啊，会众要参与。会众怎样参与啊？会众参与是听诗歌，听说啥他所唱的，可以在诗歌当中讲阿们，诗歌里面回应，安静在下面里面去听诗歌，默想诗歌里面所做的，这是会众的参与，诗歌里面所写的歌词来参与在当中。牧师讲道有没有参与啊？有。你去非洲人的教会看看一下，牧师在上面讲，你们要悔改认罪，不然的话你们要会被毁灭。哦，不是我，会众会回应，不是我参加过一次的机会，我真的听到，就在我旁边的黑人，另外黑人啊，牧师他责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 ，no me。”这是黑人他们教会的情况。可是在华人教会很保守，华人教会的参与在被众的参与在当中是怎样的参与？是细心的听神的话，这是你的参与。继续，或者是你在当中牧师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在里面默默的悔改认罪，或者是你回应，在心里面回应，这是你的参与。敬拜是全人的参与，敬拜是身心灵的参与，是全人的参与，不是只在某一部分参与。多少时候我们身在礼拜堂，但是心是在外面，我看到太多了。我在上面讲的时候，在下面有人就是在玩手机；我在下面，我在台上讲的时候，我在讲到背后，我就看到一个弟兄，他，我知道他在想东西，他在想什么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也许可以猜得到他在想什么。他在想，哎呀，上会后我到底要带我的孩子去哪里吃饭？是吃牛排吗？还是扬州炒饭？这是他的人在这里，心在远远的地方。这个就是啊，必须要啊，在会众。心在里面，多少时候我们为唱诗而当诗，我们诗歌唱出来，可是只是声音而已。有两段重要的新经文啊，教导我们把全人的敬拜表达了出来。第一个全人的敬拜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侍奉就是敬拜，乃是理所当然。英文翻译是很清楚，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， 表示敬拜是灵里的参与。第二段经文，第二段经文，这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两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归纳全人的敬拜包含了四个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灵里的敬拜，这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敬拜。第二个敬拜是我的尽心的敬拜，就是黑。尽心的敬拜是有理性的敬拜，是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，而不是迷迷糊糊的。这样的敬拜不是虚假的敬拜，乃是真实的敬拜。如果一个人敬拜神，说是被圣灵充满，而对自己的行动无所知的话，我们要相信。如果一个人讲我被圣灵充满，我可以说方言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，小心，在你灵里面的灵可能不是圣灵。我一个很好的同学，我在 college 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，后来他不是等他奉献在神学院里，后来成为神学院的教授。有一次他来我家，我就跟他谈的时候，他讲出他一个经验。他说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很夸耀他自己，他跟牧师讲说，牧师啊，你知道我很会用方言祷告啊。牧师说好啊，我们坐下来。他叫他坐下来，你现在开始用方言祷告。他就跟我方言祷告啊，哇，牧师就说好，停下来，不要了，不要再用方言祷告，停下来。他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用方言祷告不停啊。后来没有办法，牧师说：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命令你停下来。”他才停下。后来发现，他里面有的是邪灵，牧师还要跟他干掉那个邪驱逐。要很小心。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教导我们什么？教导我们要我们祷告可以用悟性的祷告，可以用方言。你可以用悟性，也可以用方言。如果你在家里没有人的话，你可以用方言祷告，没问题。如果在聚会场所里面，你要用方言祷告，保罗的原则是什么？我们要有人有翻译方言的恩赐，你才可以祷告，不然你还是用悟性祷告。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。这个是尽心 with all your soul。 另外一个是尽性啊，没有，这个是尽性。另外一个是尽力啊，尽性、尽力、尽力、尽力的话，敬拜是参与在是身体的行动，就是 body and hand， 我们的手，我们用敬拜可以是身体上面，我们可以举手，我们可以跪下，我们整个人顺服在神里面。圣经的敬拜，圣经的敬拜有关的字有几个字。第一个字叫做 worship， 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叩头 bow down， 或者是祝福的意思 bless， 就是或者是跪下。 感谢，或者是伸出双手等等，有不同的意思，有不同的意思。当我们整个人淋漓参与在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参与，投入在敬拜里面，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生命改变，我们会更像基督。真实的敬拜比形式的敬拜更重要。我们可以在教会使用不同方式敬拜，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敬拜，我们用现代的方式敬拜，我们甚至有一个乐队在当中，两个都可以混合在一起，这是敬拜的方式不一样。我们可以默想，可以祷告，或者诗歌等等，不论我们用什么方式，神看我们的内心，不是我们外表的行动。神所喜悦的是内心里面有真实的敬拜。所以耶稣基督曾经教导我们，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。他们得到什么赏赐呢？得到什么赏赐？然后他的目的是叫人看见啊，要表现他自己是多么虔诚。真的，他得到了，人看到他嘛，他得到赏赐了。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进入屋内，关上门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不如我们可以在房子里面，在关上门的祷告，那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耶稣的教导是说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的父在暗中查看，他会报答我们。所以个人的敬拜的参与，我的成分已经不存在。在群体敬拜中，与神沟通已经是从我的这方面已经被移开了，而群体的敬拜是我们的敬拜，不是我的敬拜。这个群体是一群得蒙神救赎的群体，这个群体都是神的子民，是耶稣基督的肢体，是特别的一群。在群体的敬拜当中，台上所讲的所有的话语是从我变成我们。所以那些领诗歌，那些带聚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在台上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是代表会众在神面前祷告，所以你用的字把我改成我们，你要在祷告提到是我们，因为你是代表会众来到神的面前。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讲什么？此后我看见，见有许多人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，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，愿救赎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。这边讲到我们的神，教会的敬拜的时候要明白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敬拜是参与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。这个身体不单单是自己的，教会也参与敬拜，也是其他世界各地肢体也参与在当中。 从这里我们又看到敬拜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个人敬拜的层次，这个是我的敬拜的层次。使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好像停止惯的人。我的敬拜的层次是第二个层次，是个这个层次，我敬拜的层次包括悔改、认罪等等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要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第二个层次是教会群体敬拜的层次，教会群体敬拜的层次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。我参与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来一起敬拜。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？是与众圣徒敬拜的层次，与众圣徒敬拜的层次，就是我们不是单单是我的教会，我在其他的地方，其他从各国各族来的弟兄姐妹，我跟他一起参与在当中。师父跟我常常跑，我们常常要到外地，有时候我去一间教会我根本没有去过，没有踏过，可是当我走进去教会的时候，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都很欢迎我们，就是我跟他们一起敬拜神。我也参加不同的不同种族的那个敬拜，所以这个是众圣徒一起参与的层次，这个层次很重要。因为我们当有一天我们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，在天上有一个很宏伟的崇拜，在天上我们敬拜时，我们跟众圣徒一起，凡是重生得救，他不单单是中国人，而且是洋人，或者是各个国家来的人，都一起跟我们敬拜。这个崇拜是我们所向往的敬拜，就是在天上的敬拜。所以敬拜里面更新和传福音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，这三者之间很密切，敬拜跟灵命分更新有关。我们在敬拜课程的时候，我带了很多灵命更新的教导，敬拜跟传福音是很有关系。当我们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会去外面去做见证，我们会去外面做见证后，我们引人归主，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，在教会里面让他参与我们教会的敬拜。我们在教会的敬拜当中，我们又被整个灵会被神所感动，我们教导他们，然后他也跟着出去外面做见证，也领其他的人信主，然后带到教会。这是一个循环，这是一个循环。敬拜是神的启示，神对启示的回应。基督教教义将神启示的话语教导给学生，了解学生，知道学生本来的位置，把学生从这点带到那点。基督教教义是神的话语的教导，基督教教义是帮助学生与神建立关系。基督教教义不能够缺乏神的话语，只有神的话语能造就人，不是老师的话，是神话语。神话语更新学生的属灵生命，更新学生，让学生来回应神的话语。这个基督教教义很有关系，所以敬拜中有神的话语的教导，这个教导塑造信徒的心灵，是神话语临到信徒的内心里，改变人的生命。因此你一定每周敬拜程序的时候，教会领袖不能够忘记，程序中必须要有讲道的信息，不可以没有。所以一个敬拜一定要有讲道的信息，所以这个图表就显明，把刚才所讲的显明出来。 我们教会要懂得，每个教会不一样。我的教会讲的，我的会众是谁？我的会众是谁？会众的群体不一样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们是大部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大部分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我去过很多教会，有些教会是大部分80%-90%是从国内来的，有些是台湾的，不一样，他们的需要不一样。我们要想，我怎样把我在哪里，我怎样把我的会众从这一点带到那一点，那一点就是带到神那边去，我往哪里去，然后让他神能够帮助他，能够把他的话语启示给他，这是一个循环，这个是一个循环，这个是我们每一间教会所要做的。你在教会里面教主的学，你要想他在哪里，我的学生在哪里，你不能够讲太深，他听不明白，你只要讲以他听得懂的神的话语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是主日学的目的。好，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让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在当中，让我们在带敬拜的时候真的是从灵里面来带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的责任很重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来看顾印第安纳教会，当然这个教会能够是一个你所使用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过去如何带领教会的事工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每一个教会的领袖，能够让他们看清楚什么是敬拜，让他们在敬拜当中能够改善，不断的来改善，好让他们从敬拜的当中，每一个礼拜会众来到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圣灵在当中来充满他们，直到他们的心里得到满足，得到喂养，让他们的心里面，他们的灵乃是被神所提升，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你自己。主啊，求你来祝福这间教会，我们恭敬地将这教会带到你的面前，愿主你的荣耀就在这个教会当中彰显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不是在表演啊，所以神的话已临到。